伊朗浓苏有失踪，彭博社报美军动手时间，不献血不给毕业证，中国大专院校强迫学生献血惹议，中国离婚人数太多，专家释印，英国公司拒聘中国人，任事国安工作，中东局势恶化，中国留学生惊险逃离特克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中东战场传出啲好令人担心嘅坏消息。同一时间，有外媒爆料话，美军可能准备喺某个时间对伊朗动手。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喺当地时间18号话，伊朗409公斤高浓缩铀目前下落不明。伊朗嘅呢啲高浓缩铀足以制造10枚核弹头，理论上应该存放在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，但格罗西说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在战争时期所有核设施都处于关闭状态，无法进行核查。川普总统拒绝对媒体透露他的计划，只强调会在最后一秒先作出最终决定。彭博社19号报道说，白宫和多个联邦机构高层官员近期已开始内部讨论介入以伊冲突，并启动相关应变计划。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更透露，周末可能就是行动的时间，凸显形势紧张。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支持川普出兵，他认为川普将大规模部队调往中东，显然要正式介入伊朗，而这个地缘政治上有杀鸡儆猴的效果。吴家龙认为，川普如果出手，肯定会一鼓作气追求最后的战略目标，这个包括第一，彻底要令伊朗变天，结束专制政体，要伊朗回到亲西方阵营；第二，整顿中东地区，推动阿伯拉罕协议，建立中东地区的永久和平；第三，孤立中共国，拆解中俄伊北韩这些邪恶轴心，再俾更多国家发现中共根本唔可靠，从导弹防御系统到中国市场都靠唔住，这个会产生骨牌效应，令全球各国唔再对中共国有期待。川普接落嚟就系联合中东制约中共。财讯集团董事长谢金河亦话，伊朗系中东拼图最后一里路，伊朗局势转折，好可能象征中东新一轮权力重组的关键时刻即将来到。谢金河讲到，川普较早时出访沙地、阿联酋和卡塔尔中东三国，不单止和这些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，还达成 AI 合作，显示美国不再单靠传统军事和能源介入中东，而是透过科技和资本加大自己对中东的影响力。更具指标意义的是，川普在沙地接见叙利亚新总统萨拉，强力挑战多年经营叙利亚的中俄。现在以色列对伊朗开战，对伊朗造成内外双重压力，伊朗国内精英阶层早已出走，财富和知识外流。谢金河指出，多年以来，伊朗最聪明、最有钱的人相继出走，大家都在度挖空国家，但领导阶层依然感觉良好。一旦伊朗局势进一步失控，或政权出现变化，整个中东权力板块会被根本改写。美国正重构以亲美国为核心的中东秩序，削弱中共在中东的立足点，限制中共能源入口。近日，中国多所大专院校被爆用学分或者毕业证要挟学生无偿自愿献血，引发巨大争议。18号，中国网络流传一段影片，影片中一男生披露，上大学之前认为是拼智商才能够赢，入了校园才知道拼的是血型，400cc 血对30学时，学分不是考出来的，是抽出来的。这名学生还透露，献血车直接入校园，贫血的学生猛食红枣补上， 不是为了爱心，而是为了毕业证。这个不是公益，这个是校园版的人血交易。有网友揭露了几所大专院校有类似做法，包括南京工程学院、武昌理工学院、长江大学医学部、上海机电学院等。其中南京工程学院规定献血可获学分，上海机电学院除了提供学分，还给200元补贴三日假期。献血者在评优中被优先考虑。有网友说，这种做法在中国大专院校很普遍，并且早有类似规定，早在2008年浙江就已经这样做了。还有人说，我上大学时就是半强制执行，必须全部参加，验血不合格的可以不献，只要合格必须献，不献不给毕业证。有网友透露自己的感受说，大一的时候去献血，本来只是打算献300，最后被抽了400，后来才知道一般一次都是献200。还有网友提醒，献血要小心被配上血型，被活摘器官。另外2023年12月中国媒体报道，浙江金华武义院推行积分入学政策，就是要家长献血换子女入学资格。当时很多网友质疑，这个是利用小孩子入学资格要挟家长献血，还美其名曰自愿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说，因为血液是人体的一部分，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如果用来做交换条件，逼人或者要挟人去捐血，这样真是不合理，亦都很过分。你今日逼人捐血，听日会不会逼人捐器官呢？这个做法不单止是践踏人权，还会搞到社会道德沦丧，风气败坏，搞到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，引发很多同社会的问题，这些后果可以很严重。而且这个不单止是法律问题，更加是一种道德沦陷，长远来看还可能会发展到犯法，因为一旦有血液或者器官买卖，就可能会有人走去做非法交易，整件事很复杂。近年来中国离婚率不断攀升，离婚预约难度加大。分析指出，离婚人太多，政府办事员忙不过来，每日限号，而离婚暴增的主要原因，经济持续下滑。路透社17号报道，由于预约离婚抢号难，中国网络上兴起预约离婚代理人服务，为预约离婚的当事人在网络上抢夺指定时间。一名兼职的这份代理服务的医务人员表示，服务收费为400元人民币，自从3月开始兼职以来已经赚了5000元，现在还会收到很多咨询电话，预计后续收入会更多。目前中国经济不好，工作压力大，婚姻矛盾多，预计离婚率还会继续上升。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表示，在中国极权体制下，个人毫无安全感，没有保障，没有依靠，没有成功通道，没有独立空间，青年退出竞争，中年割韭菜，整个国家被一个黑洞吞噬。离婚只是大家试图挣脱绝望的挣扎之一，很多家庭解体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感情破裂，而是直接源于经济绝境，生活无助，信任瓦解，情感枯竭，丈夫投机失败，家庭资产蒸发，妻子背叛，双方无法忍受长期压力等。没什么能够维系家庭关系，社会最基本的结构被撕裂，离婚潮是中国社会系统垮塌的冰山一角。这个不单只是家庭解体，更是中国内部全面垮塌的先兆。18号前北京律师、民阵加拿大主席李建平对大纪元表示，代理人就是替人排队，讲明现在离婚的人太多，政府办事人员都忙不过来，每日限号，当事人为了悭时间就请其他人去做黄牛，这个就跟到医院排队一样，只能够讲明婚姻家庭的快速解体，离婚相当普遍。 中共民政部四月发表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 181.0 万对，离婚登记 63.0 万对。赖建平认为，中国离婚率高有诸多因素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。正常情况下，夫妻之间有些矛盾总是相对容易解决，如果家庭财政压力不断增加，各种矛盾就会不断爆发。因为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，很多夫妻感情彻底破裂，最后矛盾爆发到离婚的程度。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，在中共这种极权专制底下，他还大力推一种很畸形的价值观，就是拜金主义，搞到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有钱就大晒的这种风气，人人都向钱看，到最后感情不再是家庭的基础，取而代之的是金钱、经济能力这些外在条件。有些人拣伴侣都不是看感情，而是看有没有钱、有没有楼、有没有车。所以我觉得从社会根本来讲，中共就是推一套极度错误的价值观，不止精神上扭曲，连家庭观念都变样，才搞到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整个社会都出现了这么多问题。同英国国防部有关系的一家公司拒绝聘用一名中国科学家徐天林，所以徐天林将这家英国公司告上法庭。不过伦敦法院18号裁定，公司拒聘来自第二国家人士担任涉及国安的职位并不构成歧视。英国电讯部卫报报道，中国科学家徐天林申请英国的Binary AI 公司年薪22万英镑的人工智能 AI 部门主管职位，但遭这个公司的拒绝。公司负责人派崔克伊凡斯寄给徐的电邮中解释说，拒绝他是因为国籍，并讲明公司在敏感领域需要和美国等西方政府密切合作，现阶段公司不能够确保聘用好像你这种国籍人士是安全的。这家新创公司开发的 AI 软件能够防止譬如中共国、俄罗斯等国家级黑客入侵。公司拥有英国国防部和旗下国防科技实验室。根据法庭所知信息，之前派崔克伊凡斯收到国防部高层官员的建议，说千万不要聘用中国人。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惠说，中国即是中共，如果真是想和全世界接轨，做到他口讲的什么和平交流、互相合作，那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重新稳回国际社会对他的信任。你想人家信任你，不是靠讲话出来的，而是靠用行动证明。真是想搞好关系，就不可以成日讲一套做一套，这样怎样互信互惠？徐天林为此控告公司种族歧视，伦敦法官贝蒂表示，徐天林的遭遇不是因为他个人原因，而是中国国籍使得他无法获得安全许可。另外，拥有俄罗斯、北韩、伊朗国籍的人士亦无法获得这一份工作。美国现在很多校园冲突的背后都有中共影子在这里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事件的恩恩怨怨，以及和伊朗之间的争议燃烧到美国的校园里面，这些制造冲突的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。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对他不信任原因，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恢复全世界对他的信任，他才有资格去跟人家讲所谓人权。很多中国老百姓可能他是无辜的，但他长期被中共的党国教育、爱国教育洗脑之下，或者他是无辜。不过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必须是对中共正式效忠，这个已令外国人很难判断。不要说你到底是有心抑或无心，你是不是中共间谍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贝蒂还举出过去黑客团体入侵英国基础设施系统的例子，表示英国政府同其五眼联盟盟友， 一直遭受很多这种恶意团体攻击，主要来自北韩、俄罗斯、中共国和伊朗这一类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团体。第一，中共必须要善待他国内老百姓，他在国内的一举一动，他包括对异见团体、异见分子这一种包容，包括对待很多宗教团体，包括对待和他有不同声音的少数民族。中共如果真的想找回人家对他的信任，就要做实际行动。最重要的是在国内都有真正改变。在国际上，中共必须要放下姿态，他战狼外交的语言少一点，被人见到你是有诚意做回一个正常国家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英国法官的处理方式合不合理呢？合理的请打 yes， 不合理的请打 no。中东局势恶化，以色列和伊朗互攻持续近一周，在战火之下，校园亦都不再安全。彭博新闻报道，谢书元正是在德克兰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，已和同学在阿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安顿下来，他讲述了逃离德克兰的惊险经历。伊尔冲突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，14号，德克兰的局面总体上较为平稳，但随着以色列军行动的深入，15号的伊朗局势已明显恶化，所有中国 SIM 卡的信号被切断，民生必需品开始受限制，民众的恐慌情绪逐渐蔓延。谢书元家附近的菜店15号下午已撤离，晚上更有大量民众开车逃离德克兰。16号谢书元开始撤离，大巴士在中途塞了几个小时，服务区的食水几乎被抢购一空。谢书元表示，地图上显示十个半小时的路程，他们用了将近19个小时，他们先来到阿美尼亚边境口岸的 Lorus。 在入境阿美尼亚后，他们还被黑车司机威胁不给离开，原因是他们乘坐的大巴抢了司机的生意。最终双方达成一致，就是交出200美元的保护费后先成功离开。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，约有几千名中国公民长期居住在伊朗，其中不少位于含丰富石油资源的地区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，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